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来分享他的话语，在他话语里面同门见召。大家知道今天是2020年2月1日，对，也就是今年呢才过了一个月，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个月里面却发生了许许多多让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像现在的这个武汉的疫情的爆发，上礼拜天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非常难忘吧，对不对？是美国的 NBA 职业篮球运动员科比，不幸在一个直升机坠机的意外里面丧生。其实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应该有人有听过，就是也是今年1月2日，就是新年过的第二天，在台湾也发生了一个直升机坠机的意外。但是呢，这个坠机 里面的罹难者呢，是包括台湾地区军方最高将领这个参谋总长等8位军事官长都罹难了，在那个意外当中啊。大家在想啊，开飞机帮这个参谋总长开飞机的驾驶员应该是素质最好的吧，那架飞机应该是状况最棒的吧。不过还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但是我不晓得在座的家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种感觉，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对于现在的社会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奢望而且非常奢侈的代名词。不过感谢主，感谢主耶稣，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刻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家人，让我们大声的诵读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来，开始，我将
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
面有平安，
在
世上有没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的应许，阿们不阿们。在这乱的世代里面，我们相信人有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好，今天呢，我们在第三堂的讲台信息，我们要进入的是圣经人物的尾声系列第四讲。那什么叫做尾声？如果之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尾声这样的一个词啊，实际上尾声你可以去查，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结尾部分，也是或许是一个大型乐曲中乐章的最后一部分。那什么叫做圣经人物的尾声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我们要看到这些圣经人物，我们从他的后半生往前去看，看看他这一辈子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些哪些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有哪些特别的人，无论是家人，无论是同乡同事，就这么奇妙的走进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的生命有180度的转换。当然我们还要在他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看到神如何改变他。那这个真爱的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旧约圣经里面的路德记。女主角叫做路德，是外邦的穷寡妇。外邦什么意思？就是相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外国的媳妇，就是洋媳妇，这样了解我意思吧啊。然后呢，男主角呢叫做波阿斯，他可是以色列非常有钱有地位的地主啊。我想这个故事就是在叙述他们两个之间呢，从相遇相识到最后走进婚姻的一个真爱故事。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啊，这两个人是一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或者是知识背景的两个人吧，他们为什么就可以碰在一起走到一块，大家好奇不好奇？我相信大家无论是未婚的或者是已婚的，迪丽好奇吧？我没有说的，是说好奇吧？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找到他们属于 他们的真爱，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答案很简单，其实答案就是路德跟波阿斯对于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对他的认识跟他的关系。而且他们两个呢，就是在他们生命中，他们的生命中是回应神、相信神、倚靠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接受神的带领，使他们能够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顺服。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我只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是不一样眼光的选择，第二个是看见不一样的顺服啊。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期，也就是士师统治的时期。什么是士师？就是上礼拜我们立长老有跟大家分享的参孙，就是士师时代里面的一个士师啊。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以色列在历史上面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一群的百姓呢，就不断的是背离神、远离神，那神就兴起了外邦人去攻击他们，那他们被欺压了，非常非常的痛苦，就大声的呼求神，神呢就降下怜悯，派了士师去拯救他们，哎，就太平了。之后呢，啊，这群人又去继续去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继续的远离神来，远离神去拜偶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日子里面。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般所说的怎么样，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什么，哎，对，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子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我真的写的，我觉得结论下的真是好，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但是在这样的 外在的环境这么混乱、这么不好的时期，却发生了这个真爱的故事，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叫做以利米勒的男主人，那因为以色列地区发生了饥荒，他就跑到了带他的这个妻子拿阿敏跟两个儿子，就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跑到了摩押地区，也就是移民到国外去。大家会跟我说，哎呀，温迪，以世人的眼光，既然国家里面本国里面有饥荒，景气不好，移民到国外去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对不对？你们觉得吗？觉不觉得？所以大家才会来这吗？难道不是吗？对不对啊？人家这机会比较好，所以大家就跑来。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其实神跟以色列人民所定的摩西之约是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伯利恒所在的迦南地才是神祝福的应许之地。这位老兄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叫做我的神是王。很可惜的，以利米勒，我想应该不是在座的男主人啊。这个以利米勒呢，他并没有让神作王。当他碰到困境的时候呢，就忘记神说的话，而选择了跑到摩押地。其实我为什么说是竟然选择到摩押地，哪不去，选择了摩押地。事实上摩押地跟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后来他们有世仇的关系，就像现在的伊拉克跟以色列一样，关系非常紧张。那就好像是今天有一个以色列的男主人，因为景气不好找不到工作，头脑一热就跑到哪去了，哎，对，对，我相信不是你，就跑到伊拉克了，对不对？就躲避了这，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跑哦，而且带着全家去跑。所以这种糊涂的男人呢，请各位不要嫁，只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赚钱还不够，更重要的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做出好的抉择。那既然以利米勒呢是神的子民，是有神保守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发生饥荒，或许是神对我们的提醒， 看看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一些事情还需要被神来改变来更新，对不对？就像这一次我们发生了这样的武汉的疫情，当然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非常心慌，但是也感谢主的时候，用这件事情是不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更有强身的 意识，我们是不是更需要就不要去熬夜，或者是去做一些过分体力的工作，让自己呢免疫力系统各方面下降等等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提醒我们的一个机会。但是呢，以利米勒呢，他只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他就客死异乡。两个儿子呢，当然就娶了当地的女子，娶了路德跟俄尔巴。那他们结婚十年之后呢，这两个儿子呢，很不幸也死了。但是在这十年当中，这两个儿妇并没有为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留下任何的小孩，也就是一个孙子，对拿俄米来讲也是一个孙子都没有。结果这家人就剩下什么大家数学好吧，就剩三个寡妇。其实在寡妇呢，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三个寡妇是一个生活是完全彻底没有指望的。但是此时呢，拿米听到在摩押地的时候，听到耶和华非常眷顾自己的百姓，在那里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本来是饥荒，后来赐粮食，所以拿米就有着不一样的眼光，他相信这个神是恩待是慈爱的神。所以拿米此时就像路加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那的浪子回头觉醒了，所以拿米就做出一个决定，他决定要怎么样回家，他决定要回到上帝所应许的摩押地去，伯利恒去，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转回就是悔改，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从哪里坠落就要从哪里悔改。但是呢，我们要总要想一想，这时候拿阿米回家回伯利恒，他会碰到怎么样的困难，会碰到什么困难？应该是面子问题吧，对不对？难道不会吗？他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要面对那些三姑六婆的那样，就觉得哎呀，拿米啊，你当初不是满满的出去，现在怎么空空的回来？他也要面对这样的压力。其实拿米在心中还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说我靠谁吃饭，我靠谁来养活自己？大家想想看，如果我是拿米，我会怎么做？你们会给我怎么样建议？怎么大家突然非常安静？祷告，祷告还对，当然要祷告了，对不对？祷告的时候还要记得牵着我两个儿媳妇祷告，免得他怎么样跑了，不对吗？所以我要无论白天或黑夜，我可是要牢牢的锁住这两位儿媳妇，因为他跑了以后，谁给我养老送终呢？对不对？对，好。但是呢，我们拿俄米他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他相信这位耶和华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眼光跟他的先生以利米勒是完全不一样，正好相反的。所以他以利米勒对吧，完全相反，所以他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行动。因为拿俄米呢有从神来的爱去爱那两个儿妇，大家要知道这两个儿妇如果跟他回到伯利恒，是没有一个犹太的男人会娶他们。所以这个拿俄米就跟这两个儿妇说，走吧走吧，你赶快回你的娘家去吧，而且愿耶和华祝你平安。其实拿俄米呢是非常懂得真爱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啊？什么叫真爱？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非常的渴望去拥有一份真爱，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想去追求真爱，在座的姐妹也更希望被真爱怎么样呵护一生吧，没有吗？有吗？大家笑得好开心哦，表示有吧。对，但是呢，真爱难道真爱是因为所以吗？什么叫因为所以？就是因为他高富帅我决定嫁他，因为他白富美我决定娶他，还是因为他有白骨精或三高？什么叫白骨精？啊？哎呀，对，研究的真好。来，什么叫三高？哎呀，难怪你看我们静博研究这么清楚，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了吧，对不对？他就知道他专注什么，他对焦什么。好，但是呢，所谓真爱啊，其实应该要这样子，虽然怎么样，可是这样子，什么意思呢？举个这样子说啊，虽然。对，虽然 Kevin 现在是退休读神学院，没有收入，不是收入不稳定啊，没有收入，可是我愿意陪他一起吃苦，一起服侍主，把吃苦当作吃补。哎，怎么样？不是，可是重点是有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才能这么做啊。对，所以这种真爱呢，才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对不对？才不会像这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怎样各自飞哈。所以有人说啊，有人就问上帝，什么叫做喜欢，什么叫做爱？其实喜欢就是在花园里看到一个朵非常漂亮的花，喜欢就把它怎么样摘下来。什么叫做爱呢？就是在花园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花朵，但是我愿意顶着太阳帮它浇水，帮它施肥，这就是爱。所以大家知道，这爱跟喜欢是完全不同的。喜欢是为了得到，而且得到我想要的。爱呢，是付出，是要付出代价，而且是为了别人的利益着想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懂得爱，愿意去为别人，去别人利益来着想，其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活出这样的有影响力的爱，不是吗？好，而且这个爱的付出呢，不是为了积，像有些宗教想讲的，为了积功德，为了消业障。其实为了积功德、消业障，其实到头来还是为了我自己，对不对？而且这种自私的爱呢，是不会长久的。而唯有我们自己呢，是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爱所触摸、所感动，才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去想，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这样不自私的爱才能够长长久久。然而，另一个这个儿妇俄尔巴，他听了，他蛮听话的，听了这个拿阿米的话，就转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他就转身走了，就离开了拿阿米，他决定回去了，因为在这个俄尔巴的眼中是没有神。所以他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跟利益，他就转身离开。事实上，他是离开神的计划跟恩典当中。我不晓得，我特别喜欢挑这个，我是非常喜欢这张图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俄尔巴他转身走了，好像他离开了困难，但是有没有大家看到后面那条路是往上走，往上爬？其实反而是。可能更辛苦，好，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那杰路德就跟拿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被婆婆拿米的真爱所感动，而且他也看到婆婆她在身上有一种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所感动、所影响。 我想拿阿米呢，应该是在过去这么多年跟路德相处的时候，他是用生命来传福音，用生命来传神的爱。好，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没有一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婆媳问题，对不对？如果有婆媳问题的话，那个路德干嘛放弃自己的神，还跟着回伯利恒，跟着去跟随着耶和华哦，不要忘记了，其实这时候的拿俄米啊，很可怜哎，他一无所有。好，路德靠他也不是靠他有钱、有地位、有权势，这些拿俄米现在都没有。但是路德他有不一样的眼光，他看到什么？他在拿俄米身上看到这位恩待人的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谁让路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我们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拿俄米呢，选择了耶和华做他的神。其实路德选择了，我讲错了，怎么没有人提醒我说路德？路德呢，选择了这个耶和华做他的神。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路德的许多后面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路德确实活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好，我们这里有三个很重要人物，就是路德、波阿斯跟拿阿米。其实他们有不同的眼光去做选择。他的眼光，他把信心是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他只有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神才有机会来动工，来保守，让这三位主角一个配角，他们能够有一个翻转人生，最后属于胜利主的尾声。好，那在这个路德记啊，事实上只有短短的四章而已，他这里面没有记载的病得医治的神迹都没有，但是在这些非常小人物里面，但是处处有神的带领跟神的这个时机啊。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我们就觉得，哎，奇怪，怎么那么刚好，那么正好，那么恰巧就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我要跟大家讲，没有一样的偶然的事情不是在神的计划跟引导之下。例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是借着苦难，什么苦难？就是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这样的苦难，去让拿俄米能够回头，然后又借着伯利恒有粮食，让他下定决心，决定要回到神的祝福里面。第二呢，这一点就是在其实他们两个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大家看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那时候是有农活可以干，也就是这个路德可以借着拾取麦穗来养活他们自己。第三个就是他们在就这么凑巧，路德哪个田地不去，竟然到了波阿斯的田地。波阿斯也是以利米勒的亲近的亲属之一，那也就在那里他可以碰到了路德，可以碰到波阿斯。其实在座会觉得，哎，这也还好吧。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们上岗的第一天就可以碰到你的 CEO 中午在你面前跟你一起吃饭，这个机会难得不难得啊？这应该是很难控制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巧合或是这个几率实在是觉得太巧合了。那当然在波阿斯在这里，他也是懂得爱的人，懂得真爱的人，所以他看到路德的贤惠，他也决定要照顾路德，他也决定要娶路德。可是这时候波阿斯发现竟然还有一位是比波阿斯更亲近、更近的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他必须要问他说：“你娶不娶路德？如果你不娶的话，我来娶。”哎，就这么巧，你看到没？恰巧波阿斯所要讲的那个人刚好从城边经过，刚好有机会跟他对上话。那最后那个人不娶，所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耶和华使 路德生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生育儿子也没什么稀奇，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路德跟他前夫结婚几年啊？结婚几年？早知道我要考试，否则大家都忘了。结婚十年，结婚十年没生小孩，一跟我们波阿斯同房，马上生小孩。你说这是不是神的作为？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波阿斯跟路德他们之所以会碰在一起，绝非偶然。这可以证明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安排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 有人就讲，其实神的手是穿在人类历史的手套当中。当我们碰到有些事情在我们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而且非常不顺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糟透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在这糟透的地方，我们奇妙的神就会在那里，而且 为依靠他的人开路，把所有的事情变成美好。所以这个罗马书有讲，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万事，其实万事不是只有好事，也包括不顺的事情，其实这都是上帝的良善跟恩典，最后都要为了神的荣耀跟我们的益处。好，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又有一个非常崭新的眼光去看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正好跟恰巧，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要学会凡事感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哦，大家看到我做的 PPT 精美吗？精美。好，大家看我 PPT 做的这么精美，但是大家不知道这都是 这些都是我过去的被蹂躏、被欺压，在职场上被人家骂出来的。大家知道我那时候在台湾工作，有一阵子这个全球知名度的保险公司都在台湾设立分公司，所以很多人从国外的回去，或者在本土的人都是升两级三级。那我呢跟 Kevin 就腿短嘛，跑得慢，没抢到大领导的位置，抢到小领导的位置。大家看到大领导跟小领导最大的差别就是小领导没有秘书，没有小秘，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做，所以自己 PPT 就在那时候被大领导蹂躏，被大领导批评说这个字型不好，那个字型不好，那个图片不配整个故事，整个在 presentation 所要用的，所以苦难好不好？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看见不一样的顺服。什么叫不一样？就是他不是 看表面 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背后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背后的意义，能够对背后的意义有信心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行出来是不一样的，你的信心也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拿阿米呢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为什么？因为婆婆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出去工作，那做媳妇的路德是不是也是人生地不熟的，而且又是外邦的穷寡妇，她能做什么呢？还有拿阿米还有一个非常无力的东西是什么？无力的困境就是她没有后嗣可以为以利米勒在她产业上留名。其实能不能留后对中国人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件大事，对吧？好，除我以外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拿阿米他相信我们的耶和华，他是顾念所有敬畏他而且 仰望他慈爱的人。大家一定没有想到，我想路德大家都没有想到，在路德还没有出生的前300年，耶和华就透过了摩西的律法安排了这两个律例，一个律例叫十岁，另外一个叫至亲的亲属。其实很简单，什么叫十岁？就是在 田地上面在割大麦的时候，不能全部都割得干干净净，要让那些穷人寄居的人可以拾取那个剩下的那个麦穗，可以养活他自己。那什么叫做自尽的亲属？简单的说，就是寡妇有权要求这个丈夫的自尽的亲属娶她。为什么要娶她？就是第一个为她留后，第二呢就是养活这个寡妇。好，所以大家要想到，我们都还没有，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讲出我们需求的时候，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好，那我们的神是恩待的，是看顾人的神，是全知全能神。但相对的，我们人也要尽我们人该尽的责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假如啊，这个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只会每天在家里唉声叹气，不愿辛苦工作去拾取麦穗，去养活婆婆。好，那如果这个路德也没有听从这个拿俄米的建议，主动去跟伯阿斯求婚，不用担心不担心被拒绝被羞辱，如果这些都会如此发生的话，请问路德不但会饿死，而且他永远不会见到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也不会遇到那懂得爱的伯阿斯。好，那伯阿斯呢，就是那位的至近的亲属，他愿意娶外邦女子路德为妻，而且愿意给路德有安身之地。那其实路德呢也愿意遵照婆婆的去做，所以他说了，凡婆婆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他其实路德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十岁跟至近亲属的条例是什么，但是他看见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他相信婆婆跟他说的话，他不是相信婆婆，而是相信婆婆后面的神，所以他说了，他愿意顺服跟依靠，他愿意顺服依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在耶和华翅膀底下，也就是有一个安定，有一个保守，能让他能够这个渡过难关，能够冲破黑暗迎向光明。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伯阿斯啊，伯阿斯他是一个大地主，但是他也是一位让耶和华居首位的人，他不但遵守了这个耶和华的律法，那他也看到律法后面有不同的旨意跟盼望。那这个其实这些律法让伯阿斯看到的，就是他后面是有爱神跟爱人如己那样的一个真爱。所谓真爱，我们刚刚就讲，他是不求自己的利益，他是顾虑到对方利益，而且愿意为对方来付出代价。其实伯阿斯在执行这两个律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是有金钱跟时间上的损失，但是伯阿斯他情愿看到这个律法的背后的爱，他愿意来遵循，因为他的信心是在神，而且更何况是他觉得虽然他可能有损失，但是他相信耶和华是供应者，所以他允许了这些穷人跟寄居的人在他田地里面去拾取麦穗。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地主都会这么做，都不是，但是我们伯阿斯不但让这些人这穷人这么做，他甚至让路德照顾路德做得更超过这些律法所规定。什么意思呢？他还跟仆人说，从禾捆上面故意拿了一些麦穗放在地上，让这个路德可以来拾取。所以伯阿斯这样的行为，他说明了他看见神在这个设立律法的本意是，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伯阿斯有不一样的看见，他去认识到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使人产生一种感恩的态度，所以他愿意对别人去慷慨，而且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是，其实 波阿斯他在这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除了在财产上有损失，因为他要从这个禾捆里面拿了一些东西去让这个路德去捡，还有另外一个，他在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为至亲的亲属立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也会有损失？因为他如果娶了路德，他跟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长子，请问这个长子要在谁的名下？以利米勒是在马伦的马他的就是前夫的马伦的名下，那也可能会怎么样，会损失到波阿斯的财产。这也是难怪那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做呢，他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没有他的名字，甚至这个抹人是谁都不知道。那其实波阿斯他所顺服的，他并不是顺服路德对他的求婚，其实他看到是路德他求婚后面所根据的律法，所以他愿意替以利米勒的家族在产业上面立后留名，甚至牺牲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也觉得值得。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就是为别人祝福，所以神也透过了长老给他祝福，就是愿他亨通得名声，而且家族兴旺。这也是符合我们圣经的保罗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去看别人的事情，也要顾了别人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也说了，施比受更有福。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波阿斯呢，他跟路德马上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刚刚也提到这儿子就叫做俄贝德。这俄贝德这样一生下来，哇，就解决了谁的问题？以利米勒拿阿米的问题，因为他可以有后去继承他们家的产业，也有后可以留下来。那大家会想，这个拿阿米，这个拿阿米跟俄贝德他们就是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小孩叫做俄贝德，大家会觉得俄贝德会出现在谁的家谱里面？中国人很重视家谱吧，对不对？会觉得家谱是传宗接代一个的证明， 对， 不对？在座如果有姓孔的话，最喜欢去找家谱是找到谁的？哎，对对对对，就不要找孔子的，对，找到孔子。所以俄贝德呢，大家想想看，在圣经里面，俄贝德会记载在谁的家谱里面呢？是波阿斯还是以利米勒跟马伦 的家谱里面？好，答案是波阿斯的家谱里面。也就是大家看到 他在我们的路德记的最后，也就是这尾声的最高潮，是出现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大家看到大卫家谱里面，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是谁啊？大卫可以说是以色列国最重要的一个君王，他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以色列，是一个深爱以色列民所拥戴的君王。而且大卫在圣经里面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此外还有一个家谱，就是耶稣的家谱，是在新约的第一卷书卷马太福音里面开始就设立这样的一个家谱。大家看到耶稣的家谱是不是里面包括了大卫的家谱？好，也就是波阿斯跟路德这两位呢，因为有不一样看见的顺服，他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并蒙神的恩典跟慈爱，所以神不但使波阿斯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有份，也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去纪念这样的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路德。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翻转人生乱世 真爱的故事里面，整个故事在路德记里面。刚开始路德记是有三个开始，三个葬礼，大家还记得吗？以利米勒跟两个儿子，剩下三个寡妇，那是没有儿子，没有希望，是悲剧的。但是最后在路德记却是结束在什么？喜剧，是一个婴儿的诞生，是充满希望、充满喜乐的结尾。那请问一下，这个真爱故事的转折点在哪里？其实它的转折点就是路德跟波阿斯、拿阿米，他是否有不一样的眼光去选择回到神的面前，是否有不一样的看见，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是不是要这个转折点，就是这三节经文，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所吩咐的我也照样去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他们有彼此互相去为了别的利益去爱对方，所以他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凡有爱心的人呢，都是从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最后这样子的一个十架的，是不是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十架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走到我们当中，不受时间的，走到我们当中，而且为了救我们这些偏行己路、山穷水尽的你我，冒着与父神离开的痛苦，以自己的身体跟宝血代赎，来挽回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让我们可以从柳暗花明，走到柳暗花明的境界，回到父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每一天，我们所谓碰到生活上面，可能会碰到非常多的难处，不管是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教会服事，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靠我们自己力量去解决，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转回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去看看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交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的个性没有被神所操练、所改变。所以尤其现在我们看到武汉的疫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事实上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碰到，都可以透过什么朋友圈或 Facebook 的这个即时送的新闻，让我们知道所谓的第一手的这个自媒体所发布的新闻出来。但是这些推送的一些新闻，事实上是要让我们能够做好准备防疫措施，但千万不是被这些的新闻所怎么样搞得人心惶惶，或是夺取我们心中的不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全球所关注的疫情的时候，其实人人在慌张、在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活出我们的信心和信仰，告诉世人，唯有在主耶稣里面才有平安。Thank you. 你们得救在乎归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里面，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是这世上所夺不去的。感谢主，你透过路德跟波阿斯让我们看到，虽然这是爱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回归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我们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在你面前重新来认罪来悔改。就求主你医治这地，也求主你来医治那些得病的，或者是那些在照顾病人的那些医护人员，他们的辛劳主你都知道。也求主帮助我们这属神的儿女，真能够使用这样的机会，把主你的爱、你的公义能够传扬出去。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 来活出主的爱，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而是主你在我们心中。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